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这个课程，我是李兰。今天呢，仍然有罗嘉怡老师和我一起在课程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嘉怡老师平安。
李兰老师平安，弟兄姊妹平安。李兰老师，我们今天的课程还是属于第三个单元，婚姻里面常见的问题哦。上两课我们讲了关于夫妻协调和不育，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内容呢？
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婚外情这个问题啊。那现在这个时代呢，道德标准下滑，人对婚约的坚持那份心呢，就变得越来越脆弱了。即便是基督徒也很容易陷在婚外情的网络，不能够自拔的。在旧约当中，圣经里边呢，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了。他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王，可是他也犯了很严重的奸淫罪。
对，就因为婚外情的问题，无论在教外还是教内都有出现，所以这样的题目的确是我们很需要探讨的一个婚姻的问题。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婚外情的定义是什么。有婚姻专家他们指出，在一段委身的关系里面，其中一方跟婚姻以外的人有感情或者是性方面的行为，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破坏大家所认同的感情和性方面的排他性的标准。这样的话，很清楚地显明夫妻双方的感情和性的关系是绝对不容许有第三方面的介入，排他性就是这个意思。
一般人对于婚外情的定义呢，是指到夫妻之间出现另外一位男性或者是女性，无论是有爱有性、有爱无性，甚至是有性无爱，只要是这种婚外的关系足以影响夫妻两个人的情绪以及婚姻关系的稳固性，就可以界定为婚外情。
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婚外情是放弃或背叛与神所立的约，是违反十诫里不可奸淫的命令。因此对基督徒来说，婚外情绝对是罪，是需要向神悔罪回转。圣经里面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希伯来书13:4。
婚外情绝对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随着男女两性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交往接触的机会越来越频密，加上个人自由、享乐等等的这些主义抬头，让现代人对于性爱、婚姻和家庭的观念价值呢，就开始变得越来越薄弱了。还有就是现代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呢，就转型，家人分隔的因素呢，也容易导致婚外情的问题，让婚外情呢就变得更加的普遍了。按照一些社会资料统计呢，婚外情也是造成离婚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婚外情的成因。第一个大的原因是婚姻关系。基督教的信仰强调婚姻的三角关系是神跟夫妻两个人，但有婚外情的夫妇，三角关系里面的神已经不存在，却是换了一个在婚姻关系以外的人。婚外情的出现往往是夫妻婚姻关系出了问题。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几个婚姻关系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那第一种的状况呢，就是性格不协调了。夫妻俩在双方的个性上呢是不协调的，他们在生活的模式上和处事的方法上呢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当中呢，他们没有去正面的沟通和面对，去解决冲突。那这样就只会的把夫妻的感情距离呢拉得越来越远了。长此下去，彼此爱意消失，感情就转淡了。讲到个性方面，更加深层的问题呢，是由于成长过程当中受过伤害，有时候会导致呢，某些人会透过不同的亲密的关系来去满足个人心理的需要，做出一种补偿的作用，甚至呢，来用这个跟不同的人建立不同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来去肯定自己。第二种的情况呢，是婚姻生活平淡。在第七课有关促进夫妻关系当中，我们呢就把夫妇的关系比作银行户口，夫妇俩呢要为着感情去做存款的，否则的话呢就不断的透支了。很多夫妻一结婚以后，没有在感情和亲密关系方面继续建立，每天只有规律不断的生活作息，夫妇不再有单独相处的时间，也没有休闲娱乐，也没有建立共同兴趣的机会，生活渐渐变得没有趣味，死气沉沉，终于有一天，一方会因着想要寻找刺激而出轨。
对，有一些夫妇他们结婚以后就觉得不再像恋爱这个情况里面可以彼此的一个好好的建立关系，这个是一个肯定出问题的情况哈。
嗯，
第三种状况是感情的冷却。有一些夫妇的关系我们看来表面上是和谐，他们倾向避免冲突。弟兄姐妹，夫妇之间有冲突其实是很正常的情况，只要能够正面去看待和处理，对夫妻的关系都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冲突的发生可以让两方面发现大家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婚姻辅导专家他们认为，冲突的发生除了可以让夫妇学习接纳对方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会发现自我内心一些幽暗的地方，增加对自我认识和调整的机会。这样看来，夫妻的关系也可以因着冲突的发生带来磨合与成长。如果说尽量避免冲突发生，只会把问题埋藏在心里面，夫妇的情感关系也会因为埋藏的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远，很难的彼此分享。第四种的状况是性生活不协调。很多夫妇我们说性生活不协调，可能是跟他们的沟通技巧和性知识的欠缺，但更有可能是来自夫妇的关系。可以说性是爱的学习，性生活的美满是来自彼此情感的分享。我们在第九课的婚姻与性也探讨过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不再强劲重复的介绍这个性生活的情况。
第五方面的状况呢，是前度恋情没有切断。这也是很多人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忽略的。婚姻关系受制于父母长辈的安排，夫妇在没有感情基础之下被逼跟配偶去结合，但是感情的根还是种在前度的恋人身上。结婚之前如果没有很清楚的跟前度恋情切断关系，就很容易爱火重燃，成为婚后出轨的危机了。
除了婚姻关系出了状况，我们说社会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也是成为婚外情出现的一个诱因啊。社会环境因素有两方面的情况， 第一是家庭长期的分割，因为生活的需要，我们知道人都要出外工作。我们这里说出外是他们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吧，但是这里我们说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工作也可能需要人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就是出远门。内地每年的春运也真正显出很多人远离家乡的情况，这样的情形带来家庭长期的分隔，夫妇各处一方，可能是丈夫出外工作，妻子留在家里，又或者是夫妇都出外在不同的地区工作，生活上两夫妇其实没有感情的建立和交流的机会，且让很容易在婚姻里面产生出轨的情况。第二种的情况就是社会角色的演变，教育普及，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大大的提高，跟男性一样在社会上工作，大大提高了男女双方接触的机会。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一方遇上某一方有婚姻的缺口，因着接触很频繁和沟通机会的增加，也容易产生情感的转移。事实上在工作环境引发的婚外情个案真的不少。
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婚外情对于夫妇关系的影响。首先呢，我们就要谈一谈是情绪方面。有外遇的一方心里边或者会有罪恶感、内疚感，对配偶呢有歉意，觉得对不起配偶，为了把婚外情给隐瞒住，就常常处在一种防卫和回避的状况之中，变得心神恍惚。但事实上呢，也有人对婚外情的问题完全没有罪疚感，他们不害怕配偶知道自己的情况，因为他们觉得有婚外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受害的一方呢，当婚外情没有得到证实的时候，会出现困惑、怀疑，到了确实以后，心灵也会充满被背叛、欺骗的感觉，因为受到伤害，会产生愤怒、憎恨的情绪。有一些受害的配偶，心里也有自责、自怜、失去自尊的情况，可能会责备自己做得不够好，以及配偶有婚外情，并且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心里也充满了沮丧、忧郁的情绪，对前面的路感到彷徨。
那刚才呢，我们就谈到啊，就是婚外情在这个夫妇关系当中这个情绪方面的影响。往下我们再来谈一谈，就是在行为方面，有外遇的一方呢，在婚外情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呢，就会心怀着侥幸，认为哎呀，只要我小心就不会被发现了。那他们为了隐瞒婚外情呢，会用不同的谎言来去为自己的行踪去做解释，欺骗配偶，生活上很少跟配偶去沟通，性生活也明显的减少。上面呢我们也提过，有些人觉得有婚外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这些人呢也不觉得需要为自己的情况做任何的隐瞒，万一遇到配偶去查问，他们呢就会做出反击，跟配偶呢有对抗的行为。
在受害一方的行为呢，因为心灵有负面的情绪，加上失去自信，处于自怜的情况，对生活完全失去兴趣和动力，同样很少跟配偶沟通，性关系也减少，生活只会勉强的去应付，每一天就是浑浑噩噩的过生活，没有什么乐趣。如果是性格比较内向的女性，更会在一个人的情况下很容易流泪哭泣。
婚外情不但带来夫妻关系破损，对于子女呢，同样带来严重的影响。 夫妻因婚外情出现，疏忽了对子女的教导和关心，儿女呢，也少了跟父母沟通，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就会变得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心，情绪化，容易焦虑，容易愤怒，对人也没有信心。如果是青少年的子女呢，会变得更加的反叛，不合作，又或者会出现退缩的行为。由此可见，婚外情绝对是破坏婚姻关系的，会给家庭带来很大的伤害。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做出预防和正视婚外情的问题。
对，在我们探讨解决婚外情的问题以前，我们觉得预防是必须的，也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夫妇结婚以后，必须注意感情的银行，需要不断的存款。我们常常用银行户口来比喻夫妻的感情，他们要好好的建立相爱相知的关系，不要忽略了夫妻沟通关系的建立。夫妻要学习互相尊重、鼓励、彼此接纳、包容，也要寻求彼此生命的成长和建立。
对于基督徒来讲呢，就可以多参加一些对婚姻关系有帮助啊，还有建立婚姻家庭的一些讲座和聚会，就帮助夫妇呢共同去建构巩固婚姻关系。另一方面呢，也要共同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让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引导常在生命当中做提醒的工作。预防婚外情总比在问题出现以后去寻求解决更有效。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预防婚外情发生总比问题发生以后再去做补救更好。要是婚外情真的发生了怎么办呢？夫妻双方可以怎么去面对和解决呢？下面我们尝试讲出一些可以考虑的方法。第一，就是要正面去处理困惑、怀疑。怀疑配偶有出轨行为的时候，千万不要偷偷去看对方的电话记录，也不要做出任何的跟踪的行为，这样只会增加自己对对方的不信任。有时候我们听见一些听众朋友写信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会偷偷看对方的电话的记录，看看他们的短信啊，他们的电话的通话的情况哈。我们鼓励找合适机会和配偶表达自己对婚姻关系的重视和真实，鼓励对方也尊重婚姻的关系。在两方面沟通的过程里面，可以跟对方谈谈彼此对婚姻关系的感受，这样可以知道，也可以探索的对方的关系跟自己的情况是否能够有转机。
第二呢，就是情绪的处理了。婚外情一定会带来伤痛的感觉和负面的情绪，我们不用隐藏，也不用压抑，可以透过哭泣，用纸来去书写，或是找一些很知心的朋友跟他分享，用这些方法呢来去抒发内心的悲伤。另外，听一听轻松的音乐，或者是有鼓励性的诗歌，都能够帮助去疏远紧张的焦虑情绪的。人的情绪能够得到正确的抒发，这样的话呢，负向的情绪也有机会转得积极正向。比方说，受害的一方过去可能只会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待我？但是呢，当问题转得正向积极的话呢，他就可能会转移这个问题，会问，我可以怎样去处理面对这件事呢？这样的转变岂不是更加正面吗？为什么他这样对待我？那像这样的问题，如果想的越多，只会把焦点集中在对方伤害自己的身上，对事情没有带来什么很大的改变。但是转化问题 问自己可以怎样去面对，就能够让受害的一方更加的积极正面的去思想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方面是观察和等待对方的反应。前面第一点我们已经提过，就是正面积极与配偶去沟通，或者透过沟通多多少少我们已经知道对方对婚姻关系的想望。当配偶没有提出离婚作为婚姻关系的结束，也表明对方还是想挽回婚姻的关系。这样的话，另一方就要努力的尝试给空间时间等待配偶的回转，并且可以尝试终止与外遇的关系。我们曾经听一个听众朋友来信，他就是慢慢的去等待让他的丈夫有机会跟自己的这个外遇啊，慢慢的终止这个关系，但是妻子要给他一个空间时间，用爱心耐心去等待。这样当中的过程可以观察对方的改变情况和反应，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里呢稍微一提，就是面对第三者，那就是呢外遇那个问题，被背叛的一方呢，我们鼓励你不要直接去接触第三者，要让配偶自己清楚的和对方交代，去解除关系。纵使第三者前来接触自己，自己也要保持冷静，不要随意跟对方谩骂，这对解决婚姻当中的三角的混乱关系是没有帮助的。如果配偶能够很清楚地脱离跟外遇的关系，也是很清楚地表明配偶的悔改。相反，被背叛的一方也可以明白配偶的心，自己呢，也可以有清楚的回应。
第四方面是为自己和配偶去祷告，求神帮助和改变。我们说生命的改变必须有神来做工，鼓励为犯错的配偶去祷告，求神让对方醒觉自己的问题，愿意悔改回转。另一方也要为自己祷告，求神加添爱和饶恕的能力。因为我们说知道配偶有外遇的时候，受害的一方可能在这个爱饶恕这方面真的很难去做得好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求神加添这方面的能力，让自己可以接纳愿意回转的配偶，能够接纳和饶恕，婚姻的关系才能够重新的建立起来。最后就是饶恕、接纳跟重建的信任。饶恕和接纳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被背叛的一方需要接纳配偶的道歉，原谅对方的过错，并且慢慢重建信任的心。谈到饶恕，不但被背叛的人要学习饶恕，就是犯错背叛的一方也要学习饶恕自己。饶恕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直到处理好伤痛的情绪，受伤害的感觉也消失和平静了，双方才能够从经历当中认识自己，这样生命才有成长，心灵也可以慢慢得到释放，能够得到真正的饶恕。唯有这种饶恕、接纳、重新建立信任，破损的婚姻关系才能够重新的恢复。
鼓励夫妻呢，双方在解决了婚外情的问题以后，也要从问题所在做出一种检视和改善，也要积极的发展夫妻之间过去欠缺的相处和沟通，彼此提醒委身于婚姻。请留意夫妇的委身是需要不断提醒的。另外，以神的话语作为夫妇共同寻求和学习的目标，让夫妇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建立有原则和清洁的心。提摩太后书2:22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课程也谈到这里，也快要结束了。刚才我们谈了婚外情的一些问题啊，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思想。我们特别希望神圣灵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哈，让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可以保持贞洁，可以保持对配偶的忠诚。如果我们已经真的有一些犯罪的地方，我们希望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帮助，也求神的灵帮助我们去认罪悔改，也回到我们的配偶的身边，好好的去重建我们的婚姻。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的爱是很多的接纳包容，也有很多的忍耐。今天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社会很多的价值、很多的现况都给我们很多的影响。主，我们求你怜悯，帮助我们常常仰望在你的话语当中，知道神你自己为婚姻所设立的一个目的，也给婚姻定下了一个忠贞的盟约。主啊，我们求你帮助，知道人我们有软弱，在很多的情况当中我们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愿意来到神你自己的面前，愿意求神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忽略了跟配偶建立好的关系，我们也忽略了对方的感受的时候，我们也求主怜悯，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去彼此相爱，彼此的接纳，也彼此的欣赏。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弟兄姐妹在婚外情这块上有一些跌倒的地方，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灵帮助，也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知道自己现在的光景，也愿意回到神你自己的爱当中，也愿意跟我们的配偶重建这个美好的婚姻关系。神啊，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成为这个三角关系里面的主，让你的爱成为我们家庭的主。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爱，也需要你的提醒，帮助我们好好的在婚姻当中我们坚持这个盟约，也持守这个忠贞，直到我们见你的面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今天我们就求你接受课程，让我们得到提醒，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好的去实践。主啊，我们需要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着在婚外情当中受害的一方求你切切的加他们力量，扶持他们，安慰他们，医治他们，因为在这其中他们受的痛苦实在是太大，你是知道的，他们的眼泪你是看见的，他们的申诉你是一直知道的。主啊，求你就因着他们按照你的吩咐，他们一直的在为着配偶的回头而切切的祷告的时候，求你帮助他们，加力量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早早的看见他们的配偶因着他们切切的带到早早的回头，回到这个家里边，求神你继续加添他们饶恕的心，重新去信任配偶的心，重建也修补他们之间跟配偶之间破碎的曾经破碎的关系。我们深信在你的爱里边，他们的爱是可以重新被建立。主啊，求你怜悯医治。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为儿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美好的